顺从，才能够才能得你的喜悦。
是的，
因为凡到神面前来的，必须相信有神。
是
的，所以今天我们遵照你的命令，有一同聚在这里。
是
的，真的我们都可想听到你的话语。
是的，
主啊，愿你真的吸引我们每一个。
是
的，让我们每一个真的都快跑的跟随你。
是的，
主啊，真的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真的祝福今天晚上的聚会。主啊，你真的给开口的弟兄真的有当讲的话语，真的拿掉一切出自我们人所来的话语。主啊，你真的光照我们这里每一个，开我们耳朵，让我们听能够听得明白。我们将接下来这一个多小时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大大的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门。我们今天要继续读这个雅各，旧约的雅各。今天我们要第二章，我们要读第二章。我们要从第八节要读到，先读到十五节，第八节读到十五节。好，我们请好。
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 开花放香，我的骄傲，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
好，我们读了第一章，而且又读到第二章的第七节，我们已经读过了。那么前面一段我们就给弟兄姊妹交通，就说这是一个苏拉密女第一次的追求和满足，第一次追求是开始是有神的启示，他才能够看见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我们也解释过，酒是代表世界所有人事物能够使我们喜乐的，世界能够使我们满足的。他现在看见所有世界上能使我们喜乐的东西都不能和主耶稣的爱情相比，不能和所罗门的爱相比，所以他就在追求这个爱了。那么追求这个爱的结果，我们在第一章的里面，那我们就看见他已经到了累死了，就是第四节，王带我进了累死了。累死实际上就是灵里面的和主的交通，或者说在灵里面和主住在一起，他有这个经历了。因为有了累死的经历，那么他又有许多的看见，比方说他要分清楚葡萄园哪一个是主要他来看守的葡萄园，他要把它弄清楚。他要分清楚羊群哪一个是主来牧羊的羊群，他不能随便跟着羊群走啊。他里面有启示，有看见。然后在这个时候，第一章的第九节，这是王说的，当然所罗门王这里是预表基督。我的佳偶，说到佳偶呢是就是女性的爱了，就是苏拉密女了。他说我把你比法老车上的骏马，这里就告诉我们，你虽然在那里追求，你也有很多属灵的启示和看见，但是你还不能脱离你自己的天然的美，天然的感情，天然的喜好，这个很要注意了。是属灵的启示，当属灵的启示已经过我们的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的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来认识属灵的这个启示，用我们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来分析这个属灵的启示。它是这里来了，它有天然的美了，把天然的东西加进去了。所以后来马上王就讲了，要为他用金和银来装饰，边上金钿，镶上银钉。我们讲过了，就是他必须有出于神的性情，那是金，银是代表救赎，要有神的救赎，不能够只因为自己的天然的美，就是你因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这是王说的话。但是这个女子，这个苏拉密女，是不是马上就把天然就丢掉了呢？看来还没有丢掉，还没有。但是这个十二节，第一章的十二节，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代末油。在这个时候， 他自己卖药是苦的，我们讲那是代表十字架。在这个阶段里的有类似的经历的这个阶段这个经历里面，他愿意背十字架。请谁开一下门，把门关。他愿意背十字架，他愿意吃苦，良人是在末药放在里面，所以在这一个阶段啊，很多别人放不下的东西他能够放下，别人不能得胜的他能够得胜，他能够，为什么？因为主的恩典在他身上，他有类似的生活，他跟主连在一起，所以这样他就觉得他自己，他会觉得他自己满足了，他自己满足了。所以我们讲这个题目第一次，我们是说第一次的追求和满足，这个人就满足了。当一个人满足了，那就要小心了。那就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三章，这里还有位置，后面还有位置，都可以坐。请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三章。十七节，要读到十八节，启示录第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他满足了，满足的结果就很容易骄傲，对不对？他追求，主都给他，他也懂得我要背十字架了，他也懂得我应该受主的对付，受主的管教，他很愿意顺服，所以他就会发现他周围的弟兄姊妹，发现别人不如他了，你看到没有？我比你强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容易骄傲了，他很容易批评别人，很容易责备别人，很容易看不起别人，他总是觉得你看我比你好，这个叫做满足了。如果一个人真正满足了，是自己满足了，那就是我们启示录这里讲，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是主怎么看他呢？你还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是什么？所以这个看见是不同的，我们个人的看见和主的看是不同的。他应该知道他有类似的生活，他懂得把主当作末药藏在他的怀里，他知道要拿他的拿达香膏让主来享受，这一切都是主给他的恩典。他不能认为说我就比别人强了，我就很好了，我就满足了。现在这一个人苏拉米，他现在满足了，满足以后他所要求的，那就是第一章告诉我们，满足这个内实的生活，第一章的十六节讲，我的良人啊，你是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做那个柱子了。那么他这样的目的是什么目的？那就是说，主王不要再离开我了， 我们就在这里定下来了，你也不要走了，我这一辈子我们就和王在一起，这个固定下来了。这个固定的结果是什么呢？他就希望一直等到主耶稣再来，对不对？第二次再来，他满足。好，那么这是他第一次的追求和他的满足。但是他是这样看，但是主并不是这样看。所以今天到我们，到今天我们读第八节，就发现一件事情。第二章的八节，他说：“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这个“听啊”原文是没有的，你看它是点点点。看啊，原文不是看啊，原文的意思就是，不是他眼睛真正看见了，哎，意思就是说，第一个，他听见了良人的声音了。为什么他能够听见所罗门的声音？因为他有类似的生活，他里面灵里面能够知道主对他说话，所以他能够听见这个声音。那么看了，这个在大卫的翻译里面就是 behold， 不是他眼睛真正看见了，意思就是说他知道了，听见那个声音，良人的声音了，他懂得里面的声音了。那么他又看见，他就知道了，知道了他的良人来了。这个良人来了，是穿山越岭而来。山和岭在圣经里头有一个解释，就是困难的环境，困难的环境。所以良人来了，来了以后到他这里来，良人没有到瑞士来哦，你看到没有？没有到以清朝为床榻这里来哦。良人现在在哪里呢？他站在我们墙壁后，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墙，把良人和他中间隔开了。他原来是希望良人不要走了，对不对？我们以清朝为床榻，你就不要离开了。现在良人走了，在他的经历里面，他知道良人走了，因为他已经满足，一满足就骄傲，一骄傲他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原来他能够靠着恩典能够活出来的，能够做到的，现在不行了。举个例来讲，有一个弟兄啊，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啊，在主的面前非常追求。他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就是天天定规的时间读圣经，靠着主的恩典，主的确祝福他，每一天一定的时间要读多久的圣经，读多少章圣经。这个当主答应他的祷告，主也给他同在，这是类似的生活，主就给他恩典，让他每天真正的能够这样读下去。这一读圣经的结果，他参加聚会也好，他和弟兄姊妹交通也好，他就觉得这些人都不如我。你看嘛，我一天读多少圣经，一讲圣经我都知道在哪里，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你们都不知道。好，这个时候他就开始骄傲。一个人一开始骄傲，主就离开了。主一离开以后，他那个每天读圣经的时间他就守不住了。有恩典你守得住，没有恩典你就守不住。守不住怎么办呢？就要硬撑。因为我跟他们讲了嘛，我每一天要读，要用好多时间读圣经， 他在家里啊就要应承，比方他的妻子知道他每天要读圣经，那今天不读不行哦，好像恩典就走了，他就要用自己的力量，靠他天然的力量，靠他的肉体的力量来控制我自己，我也来读圣经，我要照原来还要这样读。但是这一种靠自然的力量，肉体的力量，圣经罗马书第七章有一句话，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就开始发现我不行了，原来好像主与我同在，我有类似的生活，这个生活现在慢慢不行了啊。那么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哦，为什么我不行了，不行了以后怎么办呢，就要用自己的办法来克制自己。本来他听见别人批评他的话，他听了以后，他心里面能够靠主的恩典不伸冤不说话，哎，但现在第一个阶段一过了，主的同在好像没有了，他的感觉上没有了，好像主走了，在这个时候他就听到别人说他的话，里面就开始嫉妒了，自己的肉体就出来了，就是他的原来那个天然的东西还在，对不对，就出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发现主离开他了，他是非常渴慕等主要回来。所以忽然一看见我的良人来了，他穿山越岭而来，真的到他面前来了，他知道了，也听见他的声音了。但是他就发现一件事情，他和良人中间有一道墙隔开的，这一道墙就是使他和主中间隔开。为什么缘故？因为他还活在他自己的感觉里面，或者活在他自己的感情里面。第一个阶段的基督徒，追求的基督徒，常常有这个感觉的生活，就是 feeling， 他里面总感觉主的同在，总感觉主的同在，一感觉同在他就舒服了，就要去追求这一个感觉上的同在。实际上神要给我们的不是感觉上的同在，而是你要信心相信他的同在，他随时与你同在，他不会走，但是在这注重在感情感觉里面。所以在第一个阶段的人，他的属灵这个感情是非常的重，他总是觉得什么事情里面有感觉，什么事情里面都有感觉，有感觉有喜乐，哎，他里面就觉得这就很好了。第九节他是说，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我们羚羊，我们曾经说过，就是容易激动的，啊，就是在第一章里面，第二章里面的第七节，他耶路撒冷的女子啊，我只说羚羊和田间的母鹿束缚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个羚羊和母鹿，我们说过是容易惊动的，但是现在只说羚羊。和他的娘子像小鹿了，啊，小鹿。那么这里我们要请读两处的圣经。第一处我们请读诗篇的22篇。我们要读这个序，只读这个序，好不好？诗篇22篇的序。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朝鹿。
啊，这个读朝字。
哦，朝鹿。
朝鹿，朝鹿就是小鹿。这个小鹿啊，在原文就是朝鹿。 朝露就是早晨的露。早晨的露为什么叫做早晨的露呢？这里是表示复活的意思。主耶稣复活是早晨复活啊，所以这个朝露是代表复活的意思。实际上这里就是说，主要把他就是王啊，要把他带到复活的能力里面去了，不是在感觉里面，不能活在一个感情的里面。与主的同在，与主的同在你要用信心，是需要我们有复活的大能从你身上出来，不是你感情上感觉上如何，不是这一个。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以赛亚书35章。我们从第5节读到第6节啊，5节到第6节。
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
这个瘸子必跳跃像鹿，这个鹿就是朝鹿，也就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小鹿。小鹿是跳跃的活动，他不怕山，不怕山林，没有拦阻的。这里就代表一个复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刚刚我们讲山林是代表拦阻或者困难的环境，现在这一个苏拉密语想逃避外面环境的困难，就是一直要和主怎么样在一起，最好不要出去，我们就在瑞士。但是主一定要把他带出去，不能让他停留在感觉的同在里面，要带他出去。所以雅各书的第2章的第9节，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者小鹿，就是跑得很快，跳得很快，不怕任何的困难，能够越过环境的困难。他站在我们墙壁后，就是现在看见主和他中间有一道墙隔开了，从窗户往里观看，从双林往里窥探。这个窗户还有洞的，原文是孔，窗林就是窗格，原文是网，一个网啊，好像我们打鱼的网啊，那就是它是透光的。虽然我看见良人是在外面隔了一个墙，但是呢它的光还有可以进来，就是还有点还有启示，我还能够看见，还能够看见，不是完全没有看见。当我看见它的时候，他就对良人讲了，底下就说我这个我良人就对他讲了，因为有启示嘛，有光嘛。良人怎么讲呢？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为什么佳偶？我们讲过这是女性的爱，对不对？美人为什么叫她做美人？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美人，原文的意思就是他有已经有很多属灵的美德了，只是这样来看他，他有属灵美德。什么美德？他要把良人像一袋没药放在怀里，对不对？他的真拿大香膏要给他的良人来享受，这都是他的美德，所以叫他做美人。起来 与我同去。这个起来与我同去，就是主对他的要求。仆人就在清朝为他的这个地方，要起来和我一起出去。啊，这是主的要求。要求他到环境里去，不是天天守在一固定的地方。到环境里去经历是什么好处？就是不管任何的环境都有主的同在，不是只有我那个内室，他的内室里面主才在那里，主什么地方都在，你要去经历这一个。下面马上就讲十一节，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你看这里就提出冬天来了，冬天过了。什么叫做冬天？就是过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也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也有十字架，他很愿意为主把很多东西都撇下，因为他看见那些都不如主的爱好，他就和主，他就追求主的爱。在这个时候他能够放下很多别人不能放下的东西，他能放下，别人不敢背的十字架他能够背，他愿意。那么这个追求他能够为什么能够达到，就是因为主的恩典在他的身上。第一个阶段经历的第一个阶段完全是主的恩典把他带过来，完全是主的恩典。他一定要看见这件事情，如果主的恩典拿走了，他要凭自己一件事情都做不成。所以现在主走了，在他的身上发现一件事情，他很多不行了，原来可以早起的不能早起了，原来每天要读多少圣经的不能读了，原来能够忍耐的现在不能忍耐，原来不发可以控制自己不发脾气的现在脾气出来了。好了，他就发现这个问题，好像主他这样一来了，他就觉得主走了，主离开我了。但是主对他的要求就是要他怎么样呢？起来和主同去，就是要不是停留在这里。主的恩典到处都有，主是什么地方都在，他无所不在的。你现在要跟他一起去经历各种的环境困难，不管怎么样，现在是复活了，就是说给你复活的能力了，你靠他的复活能力。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学习一个，就是经历复活的大能，这是我们的经历复活的大能。十二节，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这都是春天到了。我们看冬天的时候很多草都枯萎了，对不对？很多动物都躲起来了，一春天来了他们都怎么样？出来了，都出来了。那就代表春天来了，就代表复活的意思了，对不对？冬天它就死了，花也不开了，叶子也掉了，春天来了就是它开始复活了。所以主要把它带到复活的里面去，所以叫做冬天已经过了。那么这里为什么讲到鸟花？因为鸟和花都是神看顾的，对不对？都是神看顾的。十三节又讲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无花果是冬果，冬天结果啊，冬天就有果子。它渐渐成熟就是表示它已经开始结果，冬天就要慢慢过去了。 葡萄树开花放香，葡萄树开花放香，就是说葡萄树也要结果了，葡萄树也要结果子，它开花了，有香味了，那就是说快要结果了。所以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第二次主告诉他要他和主同去，这是主对他的要求。这下面有一句十四节，我的果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这是王先生过去说他是果子眼，对不对？就有属灵的眼，现在称他叫果子了。那意思就是说，他对主的心是没有变的，没有变，他愿意为主舍弃一切，但是他的能力做不到，那是一件事情啊，凭天然的能力是做不到的，但是他的心还是要愿意。所以现在叫他做格子了，磐石穴中，就是在十字架陡爱的隐秘处，在难处的里面，他的心都是向着主的，他愿意，他是愿意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为什么要求你让我看得见？因为隔着一个墙了嘛，对不对？王在外面嘛，他在里面，他在里面，他还是爱主啊，他愿意为主舍弃一切，但是靠他天然的力量是不行的，他没有认识到，他就认为他第一段的经历是他自己的努力，现在看来不是了，完全是神的恩典，他一定要看见这一个。十五节，要给我们擒拿俘虏，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俘虏。大的俘虏，他要破坏一个葡萄树，就把他的枝子 branch 把它折断了。小俘虏就不是折断那个枝子，他就破坏那个花，葡萄的花，因为它小嘛，他没有那么大的力气，他就把花给你破坏了。那么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它就是代表小俘虏，是代表小的罪在我们身上，小的罪，这些小的罪就使我们不能够结果子，把葡萄的花破坏了，不能结果子，所以叫小俘虏。这就是我们自然天然的生命的倾向，都是小俘虏，天然生命的倾向。要擒拿他，就是不许他来破坏葡萄开花的时候，一定要保护葡萄能够结果。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有属灵的果子，反不能使我们有属灵果子的那个叫做小俘虏，不允许他的破坏，那是我的天然。有很多很小的罪啊，很小的事情，实际上我们都不注意，那些小的事情常常会影响我们不能结果，很小的事情。有的时候一句话啊，有的时候一个脾气，这都是拦住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些都要把它除掉，这就是 一个小贪心，一个小的嫉妒，啊，这个都会影响。十六节，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花花中牧放群羊。现在他看见的是良人的工作，还在牧放群羊吗？他的看法，我的良人现在去牧放群羊去了。他没有看见他应该跟着良人去，良人带他去不只是工作的问题，乃是让他到环境里去经历复活的大能，能够穿山越岭。所以十七节他马上就讲，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这个日影最好把它翻译，原来是歇着的意思，应该把它翻译成阴影好了，阴影不是日影。你要转回，他良人的要求是喊他一起来和我同去，对不对？他的回答说，你转回好了，我还不能去，对不对？我不能去，你快回来，我还要维持原来我们的生活，那个瑞士生活太美了，对不对？啊，我里面是各方面，他不只是有属灵的看见，也有属肉体的满足。哎，你快回来，你要转回，好像羚羊和小鹿，本来羚羊小鹿是要穿山越岭啊，他说喊他不要穿山越岭了，你就回来吧。在什么地方？在比特山上。比特山的意思就是分离的意思，分开别离的意思。他追求的这个瑞士的生活，就只有他和主两位，只有他和主，对不对？你看到第一个阶段都是他和主，没有别的人。如果他去穿山越岭，那就不是他和主的关系，只和他和主，那还有一大群的人，还有各种的环境他要去。好，那么现在呢，他是觉得他和主已经离开了，他说主是在百合花中牧养羊群去了，那么他就等他回来，他的要求你回来。这个第二个阶段就是到这里为止，这个第二个阶段主对他的要求，我们原来说过，就脱离自己的呼召，他总是以自己为主，他觉得我很不错了，我也追求的也很好了，我和主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了。那么现在啊，他就开始骄傲，看不起别的人了，也不愿意和主一起去，老是要停留在原来这个情况里，原来的这个内生活里面。主对他的要求要他出去，不能停留在这里。这是第二段，我们原来讲过嘛，第二段就是要脱离自己，自己就是天然，就是肉体，一定要脱离这一个。因为常常属灵的启示，在灵里面我们和主的交通的启示，那是很好，但是常常这个属灵的看见，一通过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我们就把它有一个歪曲，我们就认为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照我这样做。主啊，你要我去我是不会去的，我就等你要来，你要照我的意思来做。今天我们在侍奉的事情也好，我们个人在主面前的经历也好，常常都是要主来听我的祷告，照我的意思去做，而不是跟着主去做。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一定要主的呼召，而且主的命令 就是要他去啊，不能再停留在这个里面。好，我想我们今天只就说到第二个阶段，我们把它交通完了，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我没有说清楚，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一段不多。
我有个问题。刚才说那个三和里呢，是代表那个环境，困难的环境，
或者很多的拦阻。
很多的拦阻。那么这边也说，就是说这些困难环境的拦阻。那是来自什么？来自
那当然，你要去经历嘛。你不能说那些外面的男主我都不要，我就和主在内室就好了。主不是这样，主在那里都经过，主一定要把我们带到各种的艰难的环境里面，让你去经历的。如果你不经历，你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复活的大能啊，复活的大能。
第二阶段不是应该到第三章第五节才算结束？
哎，对对对，我们还要
还要
，我们下次还要讲。
我不太不太明白第十四节，后面就说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这个是主形容我们的吗？
对对对。
他是怎么要求我们？是因为以前我们听解释是我们要多祷告、多唱歌，因为主想听我们的声音，想见我们，所以我们就这样，是不是这个意思？
啊，这个不是的，这里是说到他是在磐石穴中啊，磐石穴就是那个磐石裂了一个缝，裂了一个很深的缝啊，磐石裂开了，磐石裂开都是指到十字架。他是愿意经过十字架的。我们说主只听我唱歌，那都是外面的。里面你要经过十字架，他这个人他是经过十字架的，他能够放下很多的东西。有一个弟兄也做见证，他是在美国。这个弟兄他一信主耶稣以后，一得救了，很快就进到第一个阶段去。在第一个阶段一进去以后，他这个人是完全变了。他是大学念书，他和同学中间就马上就分开了。原来同学能够和同学要走的路要去玩，他根本不会去玩了。他在主里面就专心的去追求，这个人完全改变。这是第一个阶段，在改变的时候，你要改变和世界和这个罪他都要断绝，所以这个时候十字架他也能够接受。比方说有人要你的里衣外衣也由他拿去，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有人要你陪他走一里路，他就陪他走两里路，他能够做。我们不能做，在第一个阶段他能够做，那就是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他不在乎这个，他愿意。所以这里要求，他说希望能够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面貌，因为他是在岩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陡岩啊，那是一个高的地方嘛，那是隐秘的地方，他也不把自己暴露出来，不追求这一个，他自己能够在主的面前。好，请讲。
十四节和十五节是所罗门王说的还是苏拉命说的？
这个是所罗门说的，因为他叫格子嘛，对不对？我的格子啊，好不好？
但是呢，他那十五节要给我们擒拿狐狸，
哎，
那这个是苏拉命你给他擒拿
狐狸？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这个是谁？这个是谁说的呢？这个就是说王说的要擒拿狐狸，因为我们讲的这个小狐狸不是破坏花的嘛，就是在苏拉密女身上还可能有一些小的罪，小的天然的东西， 我刚刚讲了，比方说骄傲，比方说贪心，比方说嫉妒，发脾气，也说不定有的时候还有一点谎言，都是小的，不是大的，好不好？
那我觉得他应该这样说，就是、我要擒拿狐狸，就是毁坏司法员的小狐狸，因为这么一看，就好像他让苏拉米来擒拿狐狸，苏拉米哪有这么大的？
对，这是主说的嘛，主是说，就是说你苏拉密女身上还有不完全的地方，对不对？这个不完全的地方在她来看就是小狐狸，苏拉密女并不知道这些就叫小狐狸，好不好？你说吧。
在他最后说，好像羚羊或者喜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他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比特山？
因为刚刚就说了，他说他的良人啊，好像羚羊和小鹿，是不是穿山越岭而来嘛？是在外面了，对不对？他现在要他回来，要到什么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就是歇躲或者说暗影没有的时候。你就回来了，回到苏拉密女这里来了。好像羚羊和小鹿，因为他是把他比成羚羊和小鹿，把良人比成羚羊和小鹿，在比特山上，那个比特山就是分离的山了。你要离开那个分离的山，到我这里来。你要我跟你一道出去，我是不会出去的，你只有你回来。
我同样这一节经文，好像我以前就是有听说过，就是说，像天气凉风啊，日影飞去，就指的是末世来临的时候。还有说，他说主再回来的时候，就是主第二次回来。
嗯，
好像把这一节比作成为一种。
因为下一次我还要讲，好吧？你看下一次第三章，他说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爱的，好，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主回来了，他怎么会寻不见嘛？对不对？不要你去寻嘛。如果是说到主回来了，好不好？第二次回来，那我们每个人都会见他的面了，不需要我们去寻他。这个是一个经历哈，这是第二个阶段的经历，就要呼召他来脱离自己。因为我们一个人，我们一定要认识我有一个肉体。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人都有肉体。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还有己。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主要求我们每个人还要舍己。那么我们每个人要还有肉体，我们里面还做了一个罪，是不是做了一个罪啊？这是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我们里面还做了一个罪。现在这个苏拉密女看不见这一个，因为在第一个阶段他就觉得蛮好了，什么主要求他的他好像都达到了，内室的生活他比别人都好，他的追求也能够使主满足，主的带领也使他很满足，所以他就和主要在一起。但是有一点，他没有看见第一个阶段的内室的生活完全是主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他还没有认识他里面还住了一个罪，他还不知道他还是属肉体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还是属肉体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不知道。所以让他出去的目的就是要遇见这一些事情，你只有去遇见许多事情的时候才能把你的肉体带出来，否则你不会知道你有肉体啊。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老板，开了一间公司， 因为他是一个弟兄开公司啊，在国内他所用的都是基督徒，他只相信基督徒，他这个公司只有基督徒啊，这是解放以前，就是解放以前共产党来以前。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小工人，当然是一个弟兄了，因为他用了基督徒，就对于这个经理这个老板做的有些事不满意，就到他的办公室来指责他，而且指责得很厉害啊，用手指责他，你怎么你怎么怎么。这个工人来指责他的时候也就预备好了，我充其量你把我开除了吧，我今天就不管了，我就要来责备你一顿。可是这个弟兄啊，他听了他的责备的时候，他就拿张报纸在看，一边看一边点头，一边点头，没有责备他。后来那个小弟兄那个工人把话说完了，完了以后就没讲话了，他就问他，他说你完了说完没有，他说完了，他说完你就去上班嘛。因为那个小弟兄就想，大概你把桌子一拍你就朝你的鱿鱼了，他没有。后来就有人问他，他说他的秘书啊，就说他这么态度对你，你怎么对他那么客气，他怎么讲，这个弟兄说，他说我要听听他所说的话里面到底有没有圣灵的声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如果他的说的话把我的肉体带出来，我一拍桌子，那我这个人叫属肉体吗还是属灵哦？马上你就输肉体了嘛，他说。所以很多是家里的事情也是一样，夫妻之间，儿女和父母之间，常常一句话不对，一个事情不对，就会把你的肉体激励出来了，马上你的肉体就出来了。如果你懂得什么叫做穿山越岭靠着复活的大能，他就是要激动你，要把你的肉体带出来的时候，你里面靠着主，因为你有复活的大能，你完全不会发脾气，不会的。哎，这个就叫做认识自己是肉体了。所以今天我们下次就要讲了，我们怎么来认识一个人的自己，认识自己的肉体，怎么样在主的面前靠着主的大能，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基督在你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啊，这是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是凭着我和主中间这个瑞士的这个关系，或者说只是凭着我和主中间主给我享受，在我里面给我很多的祝福，那么我就满足了，这还不够的。圣经里一定告诉我们，神一定要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到一个地方，就是一定你要认识你里面还住了一个罪，你还有一个肉体。这个肉体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是肉体是和圣灵怎么样相争的，你一定要看见这一个。如果看不见这个，我们只是有类似的生活，那是完全不够，那是完全不够。如果你看见了这一个，你就懂得我应该怎么样来对付我的肉体，而且你还会求主来对付你的肉体。所以你发生在你环境里面的事情，你会看见说每一件事情都有主的安排，就是对你最不满意的事情，对你最不满意的人，可能就是主把它放在这里，要试炼一下你到底属灵还是属肉体哦，好不好？如果不把这个人放在这里，你永远觉得你是属灵；把这个人放在这里，你才知道，哎呀，男孩，我现在还有点肉体啊，我还有肉体，我还有己，哎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时候我们认识自己是一个属肉体的，那就有救了，好不好？所以刚刚我们读第一处圣经启示录，那里是说我已经富足了嘛， 他不是说我已经富足了，好，一样都不缺了，这个就是看不见自己了。所以看见自己马上就是主说的话了，你是那贫穷瞎眼可怜吃身的，对不对？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还有在我们侍奉主的事情上，我们常常都觉得说我们的侍奉一定很好啊，我能够帮助多少人，我这样，但是要小心，如果这个侍奉让主满足就好了，如果侍奉是让你自己也满足了，那可能要打问号。好吧，好吧，要打问号。好，弟兄姊妹看有没有什么。好，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今天短一点好不好？下次我们还有到下个星期一没有
啊？对呀，上个星期没有，下个星期一啊，长周末呀，我们停一次，礼拜六也停一次，礼拜一也停一次。啊，对，礼拜六晚上，白天还有。
礼拜六白天有，
白天还有，晚上跟。
就是星期一的晚上跟星期六的
晚
上停一次，
啊，
好不好？感谢主。好，请谁祷告？啊，丹尼兄，请你祷告。
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的灵带领我们。